下面我请菲律宾外交部长发言。
Madam Vice President，
副主席女士，我请代表菲律宾政府向你表示我们最热烈的祝贺，祝贺主席的当选，并祝他工作顺利，并向主席表示我国政府将坚定地支持他的工作。副主席女士，在这个主席任职期间，我们选择的主题是及时的，也是很好的。我们必须为新的发展议程奠定基础，它将会继承新的发展目标的框架。在最后期限不到两年的时候，我们还依然有许多的工作要做，比方说全球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已经表明我们必须进行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有体系方面的协调。多边的贸易体制在过去冻结了，过去过时的发展想法依然带来了对反中国家的利益无益的那些政策号令和这个条件。在我们奠定2015后框架的时候，我们应该重申我们这联合国存在的理由，那就是要给每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周期中有机会，他应该有安全和进步和有尊严。这个宗旨已经写进我们的宪法，而且 Aquino 三世也这个发起了与菲律宾人民的这个社会契约。在 Aquino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走向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的菲律宾语是 Down Madrid， 也就是说我们将致力于包容性的增长、反贪、促进透明度、问责制、改进全球的竞争性、更好的利用资源、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以及维护法治。阿基诺政府一直坚信良政就是好的经济学，所以菲律宾已经初尝甜头。在过去四季中，我们的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超过7%的增长，结果菲律宾赢得了3个投资评级等级，现在被认为是该地区的这个增长引擎。当然这些好的报告使我国政府非常高兴，但是呢，我们也深知这些指标本身并不是什么成功。在过去13年中，这个千年发展目标已经融进了我们2011到2016年的发展计划中，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而且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是很清楚的，必须确保增长是包容性的，是有韧劲的，也是可持续的。在我们走向增长之路的时候，我国政府遵循了以下的这些教训，这是我们力争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上吸取的教训。第一，强有力的机构安排是必须的。对菲律宾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最高层给予的支持，它牵涉到政府的各个部门和主要的利益攸关者。第二，具体的政策方案和项目必须符合国家的发展目标。在我们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经历中，有创意的社会保护方案，包括有条件的这个现钞转移、全民保健普及、综合提供社会服务、 K 到12岁的这个义务教育以及社区抵押方案。第三，要让 这个利益受困者记忆参与暨适应部门、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选民和国际发展伙伴都应该积极的参与，这一点应该大力推进和支持。这可以确保我们的政策和方案是符合实际的，也是有包容性的。第四，当地的政府也必须赋权，除了提供基础的社会服务以外，当地社区的能力必须体现在制定和执行方案政策中，这点必须支持得以增强，同时还要遵循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原则。第五，也必须能够在国家和当地一级产生精确及时的数据，这个能力也应该增强。第六，减灾必须纳入主流，让社区能够更好地应付天灾人祸产生的影响，建立国家和当地利益攸关者的能力，可以减少脆弱性和增加实际的和社区的经济抵抗力，这应该是我们的关键发展目标。这些重要的要素将进一步丰富联合国的发展援助框架及2012到2018年的菲律宾框架。我们的总的主题就是支持有包容性的、可持续的和有抵抗力的发展。联合国的 DAF 主要是要把联合国的工作与菲律宾的发展计划，即涵盖2011年到2016年的计划吻合起来。本国政府也积极地参加国际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也参与了制定2015后的发展议程。菲律宾也是联合国挑选出来的66个国家之一。联合国与我们进行了包容性的、公开透明的磋商，它包括了许许多多的利益攸关者，其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谈一谈2015后的发展议程应该怎么制定。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我们已经与500多个利益攸关者，即来自政府、民间社会、商界、社区和这个学术界的人士进行磋商。主席，我们的关于2015后发展议程的国家磋商已经确认了新的框架必须有以下几个内容，而且它也很适合我国的一个主题。当然这些内容有4个原则、5个主题和各种各样的发展前提条件，我们已经提供给联合国，就作为我们对现在讨论的一种贡献。我们只要需要看一看联合国的宪章，就能够明确全球2015后的发展议程的一些基本要素。如果这个议程是有相关性，也是符合国情的话，它必须有4大原则。第一，人权；第二，平等、公平、人民的赋权、社会的融合和公正；第三，有责任制的治理；第四，就是包容性的发展。对我国来说，我们也确立了5大支柱，我们相信它可以解决我们自己具体的发展挑战。这些支柱指的是我们需要取得进展的领域，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有一个以权力为基础的公正的可持续的社会。这几大支柱是：第一，减贫和社会的包容；第二，环境的可持续性、气候变化以及灾害风险的管理；第三，有问责制的和符合当地情形的和这个有参与性的治理；第四，公平和稳定的秩序，它的基础就是国际的法治；第五，和平与安全。我国政府将制定和执行一些政策，它将基于这些支柱形成，这些政策将会融进我国的国家发展议程中，而且我们会定期监督其进展。关于全球一级，我们建议2015后的发展议程应该为期10年，而且在2020年要进行一次重大的审查。我们的改革就必须在第一 前半期开始，这样他就可以在为2020的实质性成就奠定基础。主席，我还要进一步谈谈我们提出的这些原则和主题。菲律宾继续渴望一个全球的经济体制，它应该把发展作为中心，而且它应该促进国际经济决策的民主。最终，我们都有责任来考虑要改革总的全球经济体制，然后，它应该伴随着我们，确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议程。为了推动有意义的改革，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政治的动力，使它成为现实。政府应该超越政治的旗舰，并愿意携起手来，确保有一个全球的公平的竞争场所。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坚定地支持关于持续发展目标的高级别政治论坛。主席，2015后的发展议程应该正视遗弃问题，这是一个跨部门的问题，它牵涉到我们促进人权、减少贫困和促进可持续的发展。对菲律宾来说，我们将继续提倡保护遗弃工人的权利，不管他们的移民地位如何，承认移民推动了派遣国和接收国的发展，而且应该创造一些方案，他应该支持儿童家庭，特别是留在原地国的这个儿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积累了一些经验，这我们将会在促进本周的遗弃和发展高级别对话中一一阐述。除此以外，我们也会在讨论中谈谈移民工人的困境，特别是在冲突区他们的困境，这是我国政府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在一些情形下，我们不得不遣返这些移徙工人，让他们免受伤害。我们的经验也许对大家很有启发性，它给我们提供了双边和与联合国国际移徙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的这个合作之窗。我国政府想把国际讨论的重点放在这些移民工人的困境上，目的就是要创造一些平台，让来源国、转口国和目的国可以合作，以更好地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菲律宾希望高级别的对话将重申，移徙是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一个不可缺货的内容。移徙影响到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人的资本以及对全球事务的参与。管理移徙维护这些人的尊严的政策，它应该成为每一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发展议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席，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需要我们有一个好的和平、安全和法治的环境。为此，我国政府在管理冲突，正是本着这种态度，我们根据国际法来解决我们的边境之争，所以我们就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包括调解和仲裁，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第六章这么做。就像大会决议37/10号即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决议所指出，即1982年的马尼拉宣言也指出，把法律的争端交给司法解决，并不意味着国家间的不友好行为，恰恰相反，这个措施它可以带来明晰度，对各方都有利。本着这种精神，我国重申，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国际法院以及各种各样的特别法庭，诸如世贸组织的解决争端的机制，以及联合国的海法公约。菲律宾也一直坚定不移地推动在南部菲律宾的和平进程。班戈索莫罗 框架协议的签署无疑是一个里程碑，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实现包容各方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除此以外，根据法治和和平解决争端的这个原则，我们作为华武公约的这个缔约国，我们都坚定地提倡裁军和不扩散，所以我们欢迎叙利亚参加该条约。菲律宾希望禁止化学武器的组织将有效地帮助叙利亚政府来处置它的化学武器的储存。菲律宾政府致力于和平，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承诺已经显示在我们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中，特别是我们参加了在备战戈兰高地的脱离部队中，尽管困难重重，我们的维和官兵还是没有后退，他们在关键的时刻坚守阵地，使得脱离接触部队完成了安理会交给他的任务。主席，2015后的发展议程也要求各国政府必须解决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我国经常受到飓风的袭击，还有这个地震、火山爆发和海啸的袭击。关于灾害的管理，我国政府已经搞了一个分类模式，我们动员政府和非政府的实体，从当地一级到国家一级和在国家一级都这个动起来。联合国认为这种模式是最佳的做法，其他的国家可以效仿。我们将跟大家继续分享知识和经验，特别是减灾方面、预灾、做出反应和这个复苏方面的经验，这样可以帮助别的国家。2015年，我们也将积极地参加世界人道主义峰会和审查 Hugo 行动计划行动框架，这也是我们减灾合作的一个蓝图。主席，2015标志着各国的历史走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它将意味着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希望这可以使得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有更好的机会和更高的生活质量。这听起来很恢宏，可能这个挑战也是巨大的，但是这是一个历史的时期，历史的时期要求我们有展示出非凡的这个野心。我们的国家英雄José Rizzo 也承认了这种恢宏的决心和理念。他说，如果一个人没有重大的理念，这个生命是毫无意义的，就像一个巨大的石头不能成为大厦的一个奠基石是没有用一样。2015后的发展议程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大厦，我们应该展示出我们这个集体的梦想和